欢迎来到浩国阅读聆听版，我是孙维国。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3年10月号，题目是印度轮奸案频频出现，撰文的是孔祥炯。去年12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对年轻男女错误地乘搭了一辆休班巴士，结果少女被司机和五名强徒轮奸，暴徒更以凶器袭击两个受害者，令到他们重伤。事后少女伤势严重，被送到新加坡治疗，但最后不治去世。这个罪案引起了印度全国多次大规模游行，要求政府正视性犯罪，并立法严厉刑罚性犯罪的暴徒，保护妇女安全。结果在3月，印度国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法案，增加性犯罪的刑罚，明文规定如果性犯罪引致受害者死亡，则罪犯可获死刑。如果是轮奸案，最低刑罚是20年监禁。当6名的罪犯被逮捕之后，全国大多数人民都要求法院宣判他们死刑。在3月，其中一名犯人在监狱自杀，而6名犯人入面有一名是少年人，他只被判最高限额3年监禁。其他4名罪犯则在9月13日被法院判决死刑。不过这一次的罪案并非单独的现象，虽然这种残忍的罪案带来巨大的社会反响，但是在过去几个月，印度仍然多次发生轮奸案，受害者包括一名天主教修女、4名住在儿童福利院的10多岁女童、一名的女警、一名的女记者，亦都有3名不同国籍的游客。一个美国女学生发表文章，讲她在印度的时候时常被性侵犯，形容印度为妇女的地狱，证明性犯罪在印度社会中极其严重。这些罪案频频发生在印度是有它的理由的。最大的因素是印度极端重男轻女的文化，印度社会歧视女性，女性地位低下，若有性犯罪案件，很多时候官方会将责任推究在女性身上，故此警察调查的时候常常以审问的方式来对付女性受害者，希望他们不要追究，结果使到好多个妇女被强奸之后唔敢报案。例如在8月，一名少女的尸体被铁线捆绑在农田的里面。有目击者曾经睇见强奸发生，但是警方话死因是自杀，而医院竟然话死因是蚊咬。好明显就是他们都不法地抹杀了强奸的事实。另一方面，印度的司法制度不重视性犯罪。例如去年性犯罪的案件之中，报案之后只有 14% 的暴徒会被起诉，只有 3% 的暴徒会获得刑罚，再加上很多性犯罪都没有被举报，亦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罪犯都逍遥法外。有一些罪犯承认他们已经曾经多次犯强奸，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会被逮捕。可见印度的司法制度藐视强奸的严重性，结果间接鼓励凶徒犯案。当然印度因社会不正视性犯罪而带来不良后果，但是这个问题并非只是出现在印度。9月10日，联合国发表一个亚太地区性犯罪调查报告，显示性犯罪在亚太地区非常严重。调查的问卷是有关强迫性的性关系。 超过十分之一男性承认曾经以暴力强迫不是太太或者女朋友的异性发生性关系。在法律上，这个明显就是强奸。但是大部分强奸者说他们这一种违法的行为并没有带来法律性的后果。难怪这个不法的行为是这么普遍。比较世界很多地方的人民，我们住在西方国家的人是有福的。这度的社会重视女性，亦都严厉处理性犯罪。但是我们仍然要正视性犯罪。性犯罪是严重的罪行，发生之后必须报警。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3年10月号，题目是印度轮奸案频频出现，撰文的是孔祥炯，我是孙维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